好，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乌克兰与敌基督啊，因为现在在打仗啊，所以很多人对这个题目非常的关心啊。本来我刚开始没有什么亮光，最近突然想到一些事情啊，突然就一些经文全部都串在一起了。好，我们先来看那个哥格跟敌基督啊。在以西结书38到39章的里面呢，有一段预言，预言什么呢？在末后的日子啊，从北方的极处会有一个王，他叫做哥格啊，他会率领许多国的军兵啊，前来攻打以色列啊。那哥格是马各地的王啊。那犹太史学家约瑟夫他说，马各在什么地方呢？马各位在黑海的北边。就是今天的乌克兰跟俄罗斯啊，好，所以这方面有个王叫做哥格啊，会来从北方的极处来攻打以色列。那这哥格率领的联军呢，还包括了北方的米色啊、土巴、陀加马，还有西方的弗，还有南方的古实跟东方的波斯啊。那结果后来神以这个地震、瘟疫、暴雨、大雹，还有火，还有硫磺，就歼灭他们，把尸首给鸷鸟、走兽做食物。OK， 这是以西结书里面讲到末日会有一场大战啊。好，在启示录里面呢，也提到在末后的日子会有两场大战，那各国联军会来攻打以色列，最后都被神歼灭。那第一场呢，是哈米吉多顿大战，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7年大灾难之后啊。那个基督再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敌基督啊会率领地上的君王和众军啊，来到以色列的哈米吉多顿展开大战。那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地上就太平了1000年。那第二场呢是哥格马各大战啊，这是发生在千禧年之后。那哥格这个地方，这个哥格是一个地名，跟以西结书里面的不一样。以西结书里面的哥格是一个人名啊。那启示录里面这个地方是一个地名，那他也提到马各啊，那哥格跟马各的人呢多如海沙，那围攻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蒙爱的城就是指耶路撒冷了，所以这个战场呢也是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啊。结果呢，他们就被天火烧灭啊。那战争结束之后，那一切的死人都复活，在白色大宝座前面受审，那旧天地呢被火焚烧。新天新地呢就取而代之了。好，这是第二场的大战。好，那现在问题是以西结书的这场末日之战啊，到底是指千禧年之前的哈米吉多顿大战，还是千禧年之后的哥格马各大战呢？因为这三场战争都有很多共同点，所以以西结书里面所讲的一定是启示录里面所讲的这两场战争当中的一场，可是到底是哪一场啊？我们看到以西结书的这场末日之战，然后战后啊，以色列人他们花了7个月来葬埋尸首，洁净大地。那敌军留下来的武器呢，被当柴烧了7年。可是千禧年之后的哥格马各大战啊，战后一切的死人都复活受审了，没有必要再花7个月来葬埋尸首，你还没有把它埋好之前，他们都已经复活了啊，所以没有那个必要。另外呢，他们马上就进入新天新地了，所以也不需要去洁净那个大地了，也不用花7年的时间去烧敌军的武器，因为旧天地都已经销毁不见了。OK，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啊，这个以西结束的这个末日之战啊，不是指着千禧年之后的哥格马各大战，而是指着千禧年之前的哈米吉多顿大战。 OK， 好，那这两场战争是指的同一场，那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是什么，就是以西结书末日之战里面的统帅马各王哥哥，就是什么，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里面的敌基督，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就是都是这两场大战里面的统帅，一个是哥哥，一个是敌基督，这两个就是指的同一个人。在以西结书38章17节里面说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这个你就是哥格了。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 OK， 所以现在神好像对着这个哥哥说：“哦，你就是那个之前啊、哦，再三讲到要来的那个人吗？”啊、哦，所以可见这个是一个什么人物啊？这是一个末世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末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又是一个反派人物是谁啊？那只有是敌基督了啊、哦，只有敌基督有这样的一个分量啊、哦。好。所以既然马各王哥哥就是敌基督，然后马各地呢又是今天的乌克兰或者俄罗斯，那意思就是说敌基督就必然是什么，是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的总统，对不对？好，所以到最后我们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结论，敌基督呢，敌基督就是那个哥哥，那哥哥是马各王，马各是乌克兰或俄罗斯，所以呢，敌基督一定就是乌克兰的总统，或者是俄罗斯的总统，这二选一啊。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底是谁啊？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的总统？啊，我们先看这个但以理书啊，第七章里面，但以理在异梦当中看到四只大兽，它分别类似狮子、熊、豹，还有一只可怕的十角兽。那根据历史啊，这四头兽啊，分别可以象征巴比伦帝国、波斯马代帝国、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啊，这是我们一般传统的看法。可是呢，如果看这段经文的下文，我们这前面三个兽呢，就是另有所指了。它下文是怎么写？怎么讲啊？他说：“那时我观看啊，见那兽就是第四个兽啊，因为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就其余的三只兽啊，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啊。好，这边要让我们看到啊，第四头兽它的头上有个小角，这个小角就是敌基督啊，他被杀，然后呢被扔进硫磺火湖之后啊，其他的三只兽怎么样还会继续存留？这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已经消失在历史上的那三个大帝国，那三个大帝国现在都已经不在了，对不对？巴比伦啊、波斯马代啦、啊，还有这个亚历山大帝国啊，这几个都已经不在了嘛。但是他说这三个兽还会继续存留，所以这三个兽就不是指那三大帝国，而是指什么？而是指现在还存留在、还存在于现今世界上的国家啊。而且呢，这几个国家在敌基督的国灭亡之后，他们还会继续在千禧年当中呢，继续成为地上的列国，一直到旧天旧地结束，因为说直到锁定的时候跟日期，因为这场战争完的时候就千禧年嘛，千禧年的时候他们还会继续存留的，直到什么？直到锁定的时候跟日期，那就是旧天旧地结束的时候。好，所以这三只兽啊，前三只兽是现在存在于现今世界上的几个国家啊。那第一个兽呢，像狮子，他说他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所以第一只兽呢，就代表英国、美国啊，还有加拿大等这些英语系的国家。为什么呢？狮子是英格兰的象征，鹰是美国的象征啊。那兽的翅膀被拔去，就象征美国就脱离了英国独立啊。那兽从地上这个站立起来啊，用两脚站立是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这就象征英国、美国啊，历经属灵的大复兴之后，成为主要的宣教国家啊。英国有经过巡礼会复兴啊，就是约翰·威斯理啊，还有威尔斯大复兴，美国有两次大觉醒，还有阿苏沙街大复兴等等。所以现在世界上的这些宣教士啊，其实多半都是从英国跟美国出来的啊。好，所以这个是第一头兽。那第二个头兽呢，这个是怎么样？它旁跨而坐，口齿里啊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啊。好，这个是兽呢，第二头兽就代表俄罗斯了，因为熊通常被用来代表俄罗斯。那它旁跨而坐，意思就是说它兴起于欧洲，它的版图呢横跨亚洲，所以横跨亚欧两洲。那苏联时期呢，他曾经并吞了波罗的海的三个小国，就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跟立陶宛。 这三个小国位于苏联的最西端，并排而列，好像是熊口里的三根肋骨啊。在哪里啊？这个波罗的海在这儿啊。那这三个小国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跟立陶宛啊，就是排排站啊，在这儿。那俄罗斯在东边，对不对？那时候在苏联的时候，还包括白俄罗斯，包括乌克兰，所以这整个啊苏联呢，把这三个小国家给并吞了。所以那三个小国家好像是这个熊口里的三根肋骨，对不对啊？好，然后呢，后来这个苏联呢，他赤化了许多的国家，成为他的附庸，就像是他说起来哦，吞吃多肉啊。所以第二头兽呢，是代表俄罗斯，这个大家一般都不会有意见啊。第三头兽呢，是像豹哦，它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个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那这是指谁呢？这可能是代表第三世界的国家，就是开发中的国家了。为什么呢？因为约利米书13:23有一段话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那古时人是什么？是非洲的黑人啊。他说黑人他这个皮肤啊，这么黑啊，他没办法去改变他了，就像豹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斑点一样。所以这段经文你把这个豹跟古时人作为一个对应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豹可以用来隐喻以非洲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那第三世界的国家还包括亚洲跟拉丁美洲了。那这四个头跟四个翅膀呢，就代表其中发展最快的四个国家，就是中国、印度、巴西跟南非。因为这四个国家跟俄罗斯被称为金砖五国啊。可是既然第二个兽已经代表了俄罗斯，所以这四个头跟四个翅膀就代表其他的四个国家。好，那这个是第三个兽。第四个兽呢，他说啊，这个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和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OK， 这有十只角啊，它这是兽。然后呢，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那这角有眼啊，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OK， 所以这只兽很特别，它有一个后来长出一个小角啊。那这第四个兽是代表什么？就是很显然应该是代表欧盟啊。那个十个角就代表末世的十国联盟，就是指着欧盟啊。那欧盟目前是包含了27个国家啊。那你说，那十国啊，那27国就不一样了啊。啊，但是十可以说是代表一个什么？是一个概念性的一个数字，它代表一个完整的团体。比方圣经里面说有十个童女，有十个仆人，有十个银钱，十个长大麻风的，都是讲到一个团体，对不对？所以用十来代表完整，所以这27个国家呢，就是这个十国联盟。圣经里面启示录17的七头十角兽当中也是有十个角，然后呢，巴比伦王所梦见巨象有十个脚趾，这都是在指着末世的欧盟啊。好，所以这个第四个兽代表欧盟，是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是这个意义啊。那这个小角呢，就是预表敌基督，它会从欧盟出来的，所以欧盟啊会出敌基督。那中国领导人啊不会是末日的敌基督啊，因为它什么？因为它是属于第三兽啊。那俄罗斯呢是第二个兽，是那个熊，对不对？所以普丁也不可能是敌基督，因为他既然是熊，他就不可能再是第四个兽，对不对？好，所以他就不是敌基督了啊。那英国脱欧是必然的现象，好，他是第一个兽，他不属于第四个兽，所以他一定会脱欧的啊。好，所以这个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趋势是必然的啊。然后呢，敌基督他原本不在欧盟的十角之内啊，可是他后来加入欧盟之后，起初是很弱小，是一个小角，但是它会制服或者并吞欧盟当中另外的三个国家，而且使欧盟变得强大，超越另外三只大兽，前面三个兽。好，所以它刚开始它不在这个在欧盟里面，是后来加进去的，而且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是很小的。乌克兰如果不是欧盟的成员，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就不可能是敌基督，因为他不在这第四个兽里面。敌基督一定是从第四个兽出来的。那如果乌克兰不在欧盟里面，他 这个总统就不可能是敌基督。但是在俄乌这个战争期间啊，泽伦斯基就呼吁欧盟说紧急通过啊，让乌克兰能够正式加入欧盟。如果战后欧盟迅速的让乌克兰成为欧盟的一员的话，那就是第四个兽的十角之外新长出来的小角。这样的话，泽伦斯基就同时符合既是马各帝的哥哥又属于第四兽的双重条件，那他就将是末世的敌基督，对不对？所以现在是有一个条件符合了，他是马各帝出来的，对不对？他是那个马各帝的王，但是他目前还不属于第四兽，他一旦他加入欧盟之后他也属于第四兽了，那就是敌基督就出现了。如果乌克兰能够在这个俄乌战争之后啊成功的加入欧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场战争啊，俄罗斯必定会落败，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再干预乌克兰的主权，他没有办法再阻止乌克兰投向西方。可是那个乌克兰要加入欧盟，你看这个整个神的这个圣经里面的趋势似乎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俄罗斯一定会落败。那泽伦斯基呢也将会因此从国际舞台当中突然崛起，他会成为2022年的风云人物。下面这张图是我自己去 Photoshop 的了，还没有出现，但是我预期今年底应该是这样子，他可能就是今年的风云人物。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的崛起。这个现年44岁的泽伦斯基啊，2019年当选乌克兰总统，他完全没有政治的经验，之前他唯一与政治沾上边的经历就是在喜剧里面扮演过总统。泽伦斯基的父母亲都是犹太人，他毕业于法学院，但是没有兴趣当律师，所以他从来没有在法律界待过，他只在里面实习两个月，其他都没有去接触了。他在那个学生时代啊，就1997年的时候就组成了一个喜剧团，后来在2003年转型成为演艺公司。那他身为艺术总监，那制作的节目总是涉及政治议题，有一部政治喜剧叫做《人民公仆》啊，在2015年播出之后啊，让他瞬间爆红，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电视喜剧演员之一。在这个剧集里面他亲自上阵，他饰演一个因为挖苦历任的总统而受到网友喜爱的高中历史老师。那剧中他就误打误撞啊当选上了总统，后来呢他就拒绝跟寡头还有贪官合作，就大力的惩治贪腐，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情。那这个戏剧在第一季播出之后啊，被认为是近年来乌克兰的最夯神剧，最夯，这个夯这个是这是台湾话了，最夯神剧就是说最爆红的啊，最卖座的一部戏剧啊。然后呢2018年泽伦斯基他宣布来参选总统，结果呢声势大涨，势如破竹啊，而且在2019年以 73% 的高得票率当选，刷新历年来啊总统的选举记录。但是因为他没有这个从政经验啊，上任之后一度备受质疑，他委任许多演艺圈的人士啊，包括喜剧团的成员、演员、制片、娱乐界的律师、经纪公司还有电影公司的老板，来组成他的核心决策小组，让他们出任什么呢？总统府办公室主任、首席政策顾问、情报局长、国防委员会顾问等等职务啊。那这个举动引发人民的不满，认为他在搞什么演艺圈政府，抨击的声浪一波又一波袭来，他才上任不到一个礼拜啊，就有7万个人联署要求他下台啊。那在但以理书里面呢，有预言到有一个王叫做这个是叙利亚王安提阿古四世的崛起，这个人他预表敌基督啊，我们看他对他的预言啊，跟这个泽伦斯基有很多雷同的地方啊。他说啊，这个但以理书11章21节说，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就是安逸的时候呢，用谄媚的话或者说用甜言蜜语得国啊。 那另外第八章啊，23-24节又说，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或者翻成厚颜无耻，能用双关的诈语，或者翻成诡计多端。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这些预言跟泽伦斯基好像不谋而合，因为他出身喜剧演员，他毫无政治经验跟能力，他却有口才，善于煽动人心，因而取得大权。泽伦斯基他是作为乌克兰的总统，可是他本身却是一个犹太人，那这也符合圣经对于敌基督的描述。启示录13:1说，敌基督是这条兽啊，是从海中上来的，那海是预表外邦世界，这意味着敌基督乃是外邦的君王。可是呢，但以理书却暗示啊，敌基督本人是一个犹太人。在但以理书11:37-39说，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这里讲到那个敌基督啊，那这个讲到他这个预言那个敌基督啊，他是什么？他提到他列祖的神，还有那个外邦神。这边讲到他列祖，他拜那个列祖所不认识的神，就是那外邦神。意思就是说，他列祖拜的是不是外邦神？是什么？是耶和华神。所以这个人呢，就是什么？是一个犹太人。好，这个人是一个犹太人。可是犹太人他又就是从海里上来，所以那时候我们都还想说他到底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这两处经文好像矛盾。可是现在泽伦斯基一出现了，你就整个就通了，原来他是一个外邦的总统，可是他本身却是犹太人，这样的话圣经就完全没有矛盾了。然后另外呢，但以理他两次看到敌基督是以这个小脚的形态出现，第一处是在那个讲刚刚那个第四个兽，对不对？第四个兽的十角里面长出小角，我正观看这些角啊，见其中又长起了一个小角，对不对？然后这个第二个地方是他在看到一个公山羊，这是预言到这个亚历山大帝国啊，后来会分裂成为四块当中会长出一个小角啊，而四角当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啊。OK， 这两处地方是讲的不同的兽，但是呢都提到有一个小角，所以用小角来形容什么？敌基督。小角一方面是表示说敌基督他最初的国权呢不如其他的君王，因为角讲到权柄，他的权柄不如其他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暗示什么？他的身材是矮小的，小角跟其他角比起来那个角比较小，表示什么？他的身材比较矮小。你看这个泽伦斯基啊，他跟左边这个波兰总统还有一个跟立陶宛的总统站在一起啊，矮姐，对不对？他个子特别矮。那这个呢也是他跟其他许多这个一些政治家站在一起啊，最中间那个高个人那个是我们加拿大总理了，旁边这个是泽伦斯基，左边的个子特别小，对不对？所以他蛮符合这个小脚的形容，对不对？所以你说他这个小脚，的确他从权柄上来说他刚开始他的权柄不大，从他的个子来说他也的确是一个小脚，对不对？那但是启示录里面预言说敌基督的名字呢他的数值是666，可是泽伦斯基他的数值不是666。如果你从乌克兰文啊转为希伯来文之后，泽伦斯基的数值是509。如果你是从英文或者俄文啊转成希伯来文的话呢，它的数值是569，都不是666。那这样的话不就不符合吗？可是有人认为说啊，将来敌基督他自称为神的时候呢，他会改名号，那个时候他的名字才会，他的数值啊才会是666啊。那我觉得这也是不无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现在他不是666没关系，我们就是参考啊，我们看看其他的一些特点是不是符合啊。好了，这个2月24号 俄罗斯就入侵了乌克兰，结果呢，泽连斯基他就坚守在首都基辅，慎言奋战到底。他的勇敢呢，就凝聚了乌克兰的民心，振奋了士气，使得俄罗斯的攻势就受挫了，没办法速战速决。乌克兰呢，也获得了国际间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啊。这个是3月7号泽连斯基他自己的总统府前面录制了一段影片，表示他没有逃走，他没有躲藏，也不畏惧。结果3月1号他透过这个视讯啊，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就获得各国议员起立鼓掌致敬。然后呢 ,3 月8号他在英国下议会也是透过视讯发表演讲，也获得议员们的起立鼓掌致敬。3月15号他透过视讯在加拿大众议院发表演讲，结果演讲完毕之后获得议员们起立鼓掌致敬达三分钟之久。加拿大人比较乖，就戴着口罩。达三分钟之久。然后呢 ,3 月16号第二天他透过视讯在美国众议院发表演说呢，又获得议员们的起立鼓掌致敬。然后啊，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6名欧洲的政治家连续呼吁什么呢？应该重新开启2022年诺贝尔奖和平奖的提名，一直延到3月31号。为什么？好让泽连斯基能够破例获得提名。所以你看啊，这个泽连斯基能够在一夜之间抓住全球的目光，成为万众敬仰的英雄人物啊，这种传奇大概只有圣经里面所预言的敌基督可堪比拟了。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乌克兰，他能不能加入欧盟啊？乌克兰一定要加入欧盟，泽连斯基才有可能成为第四兽的小脚，就是敌基督啊。那乌克兰如果能够加入欧盟的话，意思就是说，这个俄乌这场战争啊，俄罗斯一定会败的啊。这从我们从结果，我们可以推论说他一定会败。可是其实，在圣经里面已经有预言了。在但以理书11章里面有预言说什么，就是泽伦斯基上任之后，他昔日的同盟伙伴啊，就是俄罗斯跟普丁啊，将会攻打乌克兰，结果却将会落败啊。在什么地方？就是在11章里面他说啊，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就讲到泽伦斯基啊，兴起接续为王啊，之后呢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这无数的军兵就讲到俄罗斯啊，在他面前冲没败坏，所以这个俄罗斯会打败，会失败。然后同盟的军呢也必如此，这个同盟就是独立国协，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啊以前都是属于独立国协的，后来因为俄罗斯去侵占了这个克里米亚，所以这个乌克兰就很生气，就退出了这个独立国协。可以前他们是同盟的，那同盟的军普丁也会一样的失败。那接下来他说啊，与那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名成为强盛啊。与那军结盟是指什么？这个原文里面没有那军啊，这那军这两个是没有，英文就翻成说 after an alliance is made with him 啊，就是有一个联盟啊，有个结盟啊，有个结盟完成之后啊，他就必行诡诈。所以这个吕振中译本就说了，由于人跟他联盟的缘故，他必行诡诈，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另外那个军，同样那个什么前面那个军是有人跟他联盟，那这个联盟的人是对象是欧盟，欧盟跟他联盟之后，他必行诡诈，然后什么抖起来啊，以小小的国就是乌克兰了成为强盛，所以意思就是说，俄乌战后啊，泽连斯基会率领弱小的乌克兰加入欧盟，行诡诈而取得欧盟的领导地位。那我们知道七年大灾难开始的兆头之一是什么？就是敌基督他会跃上台面，与多国签订盟约。这是但以理书9章27节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签订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所以一期就是最后那七年啊，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是说敌基督会跟众人签订盟约的时候开始。那这个盟约很可能就是指乌克兰加入欧盟，泽连斯基跟各国缔结的盟约，因为只有这个盟约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值得圣经特别预言啊。签约的那一天， 就是小角诞生、敌基督显现的时刻，也就是末后七年的开始。所以乌克兰什么时候加入欧盟会是末期的一个关键指标。然后我们看这个末日来到的时候，这个福音会传遍天下。主耶稣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好，这俄乌之战是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一场战争。那台海呢，现在也传出打仗的风声，所以有打仗跟打仗的风声，对不对？但是这些都只是末期来到之前的事件，末后七年还没有开始。那接着我们看这个俄罗斯的小麦出口量呢，居全球第一，那这个乌克兰是居全球第五，乌克兰的玉米出口量是全球第四，所以俄罗斯跟乌克兰一打仗就会导致乌克兰的生产停顿。那俄罗斯因为受到制裁它的出口就受到限制了，所以一定会恶化什么世界上的粮食危机，所以会有饥荒。然后最近几天日本福岛的外海又发生了规模 7.3 的地震，台湾花东外海呢也发生了规模 6.6 的地震，对不对？所以这些战争、饥荒跟地震其实都是末期来到之前的警讯。什么时候末期才来到？是要等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末期来到的一个条件是要福音要传遍天下。这是末后七年开始的兆头之一。那可是福音其实早就已经传到地极了。二十世纪末在北极圈内的一些原住民当中也曾经发生了大复兴，在加拿大北边那些原住民都曾经发生大复兴，不管是东边还是西边都有。那今天的穆斯林世界跟北韩呢，虽然都向福音关门，但是福音呢也都曾经在当地大大的广传过。穆斯林世界曾经是教会初期福音开展最兴旺的地方，北韩呢也曾经发生过平壤大复兴，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这底下就是宣教士讲，一般韩国学生讲到那时候在发生大复兴的时候。所以呢，所谓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我们并不容易界定，一般人也很难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已经达标了，是不是现在已经传遍天下了，还是说太平洋有几个小岛还没有听到，还是说哪里还没听到，我们就很难界定。那这个地方曾经传到过，后来又没有人信了，是不是要再传一次呢？这很不容易界定。但是在圣经时代所谓福音已经传遍天下，就是指福音已经怎么传到了地极，只要传到地极就相当于是传遍天下了。那地极是哪里就是以西结书38到39章里面所指的这个北方的极处，就是哥格所出的这个马各地马各地就是北方的极处，也就是今天的什么，就是今天的乌克兰乌克兰它本身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边界之地borderland 的意思。这意思就是说当乌克兰爆发大复兴的时候，就代表福音已经传到地极，末期就要开始了。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爆发战争就使得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为乌克兰的灵魂和教会祷告，神一定会回应这些祷告的。有一个代祷勇士，他领受的意象是什么呢？主说乌克兰有两把火，一把是要摧毁他的战火，世人只看到这一把火，另一把呢是我的灵火，这是我为回应千百万不断升上来的祷告而降下来的。我的灵正在乌克兰的百姓中深深的做工，我正在高抹乌克兰的信徒为我做见证，不仅向着他们的同胞，也是向全世界。我正在乌克兰赐下灵魂的大丰收，普丁的恶意呢却成了我的美意。所以呢，俄罗斯跟乌克兰这场战争会促成乌克兰发生属灵的复兴，而且会加速它进入欧盟。那这两者将是末期开始 敌基督显现的最重要指标。所以这场战争它属灵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意义啊，重要性啊，是非比寻常，因为它是会促成这两件事情发生，乌克兰的属灵复兴还有乌克兰加入欧盟。那我们看到这个幕后进入幕后七年会怎么样啊？如果泽伦斯基果真是敌基督啊，就表示说什么，我们即将进入幕后的七年，那基督徒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为此欢喜挺身昂首啊，因为我们被提身体得赎的日子就近了。西方世界可能不再容许反对泽伦斯基的言论而全力把他偶像化，这也将是敌基督显现的征兆之一。之前他们那个泽伦斯基在美国国会透过视讯发表演讲，就大家都起立鼓掌，对不对啊？后来有人说，哎，有一个人没有起立鼓掌，就遭到大家的围攻。后来发现说，他其实是有起立鼓掌，只不过他的鼓掌没有像其他人那么热烈而已。所以呢，这个反对泽伦斯基啊，这变成以后在西方世界可能是不容许的一个现象啊。好，那这也就是更显明他就很可能就是敌基督了啊。那我们教会不需要为着支持或反对泽伦斯基而争论，没有必要。为什么？神会使历史的巨轮朝着他的旨意前进，使敌基督就他的定位，启动末日的时辰。神的旨意一直往前的，所以我们就是要配合神啊。我们乃是要通达时务啊，知道神的时间啊，要认出并且配合神的时间，预备好自己啊，更深的认罪悔改，被圣灵充满，要顺服神的引导，成为得胜者，迎接全地的大复兴，做成主的功。这是基督徒所该认真去做、去追求的事情啊！好，所以我们知道啊，眼前可能就会发生的什么？先是发生乌克兰大复兴，这大复兴也会带动全世界，会带领全地的大复兴。这是神所应许的幕后的这个日子啊，他要把这个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全地会发生大复兴，之后就会进到幕后的七年啊。好，那这个幕后的七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从某一年的秋天啊。那为什么从某一年的秋天？之前我们有跟大家啊这个分析过，因为这个第七个号啊会是一个吹角节，那时候得胜者复活跟被提，那这个吹角节往前推啊，前面是1260天，是三年半，然后第五个号是五个月，就是150天，第六个号呢是一年一个月又一天，所以391天，合起来呢是1801天，所以从一个吹角节往前推1801天，七年大灾难就肯定是从一个秋天开始的啊。好，那乌克兰是不是会在今年或者明年的秋天加入欧盟，开启了幕后的七年，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啊。如果泽伦斯基就是敌基督的话，他在加入欧盟之后的前三年半，会并吞另外三个国家，迅速取得欧盟的领导地位。这当中啊，这前面这三年半呐，第三圣殿会重建，地海江河日月星会发生前四号的大灾难。过了这三年半啊，泽伦斯基会遭到暗杀啊，但是敌基督的那个邪灵啊，会从无底坑上来附在他身上，使他奇迹似的复活啊。同时他性情大变，自称为神，强迫人民接受666的印记啊。这是从这个三年半开始。那时候各国的犹太人啊，就纷纷逃到以色列，在那里被保护三年半。那两位见证人会兴起，行超自然的神迹来保护这些犹太人。但是在这个三年半期间呢，耶路撒冷会被敌基督接管，圣殿遭到污秽。敌基督翻脸之后呢，在经过一年半的一个吹角节啊，一年半就是第五号的150天加上第六号的391天啊，就是一年半啊。那到一个吹角节的时候，天使会吹第七号，得胜者会复活跟被提。七年结束的时候，两个见证人就被杀了。以色列那时候就失去保护，敌基督呢就率领大军攻打以色列，犹太人那时候会被杀三分之二。 剩下的三分之一被困在耶路撒冷，然后呢全部悔改，那接受基督的救恩。这时候基督就会从天降临在橄榄山，歼灭敌基督大军，拯救了以色列全家。然后千禧年开始，得胜者在天上与基督一同作王，享受为期一千年的羔羊婚宴。总结啊，我们看到以西结书38到39章末日之战里面的马各王哥格，那就是什么？今天的乌克兰或者俄罗斯的总统啊，他就会是启示录哈米吉多顿里面的敌基督啊。当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时候，乌克兰总统就满足了敌基督将出于欧盟的条件了。泽伦斯基崛起的过程跟个人的特质呢，都符合但以理书对敌基督的描绘。那但以理书暗示，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之战啊，俄罗斯一定会败啊。那乌克兰必加入欧盟，加盟那天可能就是末后七年的开始。当乌克兰发生大复兴的时候，就象征福音已经传遍天下，末期也来到了。好 ，OK， 好，欢迎到圣经简报站观看更多相关的视频和下载 PowerPoint 档。